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指责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在加沙冲突中可能犯有战争罪。皮莱星期四对记者说，以色列袭击民宅、学校、医院和联合国的建筑显然违反了国际法。他说，国际社会不能坐视不管。他还谴责哈马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并在联合国控制的地方存放武器。虽然受到联合国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说，不管是否停火，以色列军队都决心摧毁激进分子的越境地道网。以色列国防部官员星期三说，还有几天以色列军队就将摧毁哈马斯的所有地道。以色列说，摧毁地道是主要任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印度说，能否谈判达成加沙停火目前还难以确定，但是美国仍对停火抱有希望。自从以色列7月8日发动攻势回应哈马斯火箭袭击以来，巴勒斯坦领土上已经有1300多人被打死，56名以色列人和3名以色列平民丧生。美国发布了前往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旅游警告，这三个国家是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劝告本国公民避免去西非国家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因为那些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美国疾控中心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那个地区出现了暴力对待援助人员的情况，而且利比里亚公共卫生设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美国卫生当局还说，至少有3名美国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包括2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医护人员。埃博拉病毒已经使死亡人数攀升至729人，包括上个星期五以来新增加的50多个死亡病例。在有争议的移民政策改革问题陷入僵局后，美国国会议员们星期四准备离开华盛顿，开始5个星期的休假。由于内部无法达成一致，众议院里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决定暂停就超过57000名无人陪同的中美洲青少年在近几个月里非法涌入美国一事的处理议案进行了投票。这些孩子来美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面对众议院的停滞不前，民主党占大多数的参议院是否将继续就移民政策进行投票，目前还不清楚。即使在这些立法争议之前，各持己见的国会议员们就承认，在假期之前，他们不可能弥合巨大的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寻求37亿美元，以应对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危机。奥巴马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临时住房。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奥巴马还希望雇用更多的法官来决定这些孩子应该被遣返回国还是留在美国享受人道庇护。缅甸北部的一个法庭裁决8名中国人长期监禁，因为他们在印缅边境非法走私武器。美国之音得到的消息证实，这8人今年4月被抓时携带有枪支、手榴弹、防弹背心和弹药。审判在曼德勒西北130公里的地方进行，相关细节没有公布于众。当地记者赛敏告诉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被捕的8人可能是军火经销商，其中7人被判13年监禁，另外1人被判10年。印度西部发生的山体滑坡周四已经导致30人死亡，同时搜救人员还在继续寻找失踪的大约100人。周三暴雨导致印度马林镇发生的山体滑坡，房屋和当地居民被埋在泥沙和瓦砾之下。山体滑坡几个小时后，滑坡现场一名婴儿的哭声引导了急救人员前去营救兰德和他6个月大的儿子。以上播报的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专家小组首次抵达乌克兰东部的马航坠机现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不管是否停火，以色列军队都将摧毁激进分子哈马斯的越境地道；在习近平终于拿下周永芳这只大老虎之后，人们现在所关注的是习近平将如何处置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另外，美国海军部长马布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的海军加强交流，以深化双方军事联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个国际专家小组首次到达了乌克兰东部的马航坠机现场。此前他们接连几天试图进入坠机现场，都因为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区的暴力冲突而没有能够成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星期四宣布了这项最新的进展。抵达坠机现场意味着专家小组能够开始收集重要的证据，接触到尚未运往荷兰做身份鉴定的遇难者的遗体。乌克兰宣布对那一地区的亲俄武装停火一天，以便让国际调查人员能够到达坠机现场。基辅说，星期四的停火是为了回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请求，停止战斗，让调查小组进入现场。在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不管是否停火，以色列军队都将摧毁激进分子哈马斯的越境地道网。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说过摧毁地道是加沙行动的重点，他不会接受阻止以色列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协议。以色列国防部的官员星期三说，还有几天以色列军队就将摧毁哈马斯使用的所有地道。以色列军方还宣布征召16000名预备役军人，增援在加沙地带的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到星期四，这一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24天，以色列军队继续进行空袭和坦克炮击。自从以色列7月8号发动这次攻势以来，阻止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加沙地带已经有1300多人被打死，56名以色列军人阵亡。另外，在利比里亚的2名美国和平队员在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后已经被隔离，不过他们没有出现感染这种致命病毒的有关症状。一名发言人星期三证实，这2名美国人曾经接触过一名后来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这位发言人说，他们通过医务检查后将返回美国。与此同时，美国和平队作为预防措施，将暂时把所有和平队员撤离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个国家。美国和平队星期三宣布了这一决定，并表示做出这项决定是由于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方面，在习近平终于拿下周永康这只所谓大老虎之后，人们现在所关注的是习近平将如何处置这位前中共领导人。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反腐运动将何去何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拿下周永康这名前政治局常委后，习近平必须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就是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包括是否以及何时对他进行公开审判。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辉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过去的情况来看，中共当局在公布了对周永康立案审查之后，估计半年之内会有一个交代，包括对周永康进行刑事审判。不过他认为庭审只会涉及到经济方面，而不会涉及到政治。
我估计还是会有按照过去薄熙来案、徐才厚案一样的，只是涉及到经济贪腐方面的，而不会涉及到政变阴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陈辉德认为，中国当局在有关周永康的传言传了2年之后才宣布对他进行立案审查，是因为他们无法再拖延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
周永康他的违纪、严重违纪、违法的传言已经非常久了，迟迟没有拿下周永康，这个对习近平的权威、对习近平的反腐、对习近平的他要进一步做的动作 在中国的民间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伤害，所以必须尽快的，甚至在四中全会之前必须要解决周永康的问题，把它公开化，否则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中国观察人士陈奎德认为，周永康此前扮演的是前苏联克格勃头子的角色，在民间很遭人恨，因此习近平拿周永康开刀不仅得人心，而且付出的代价也不大。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公开宣布对周永康下手，说明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以及幕后角力与权斗的激烈。有报道说，前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和胡锦涛等人都反对习近平将反腐运动扩大化。此举也表明，习近平在这一回合中斗赢了中共元老所代表的各个利益集团，足以证明他攀上了权力的顶峰，毫无争议地成为邓小平之后拥有最大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你死我活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拿周永康开刀在很多方面来说是习近平为了自保而不得不下的一步棋。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的话说，如果习近平不打周永康这只老虎的话，他就会被一群老虎吃掉，但是并不能因为他打了一只大老虎就意味着他是安全的，他必须继续打下去。中国官方的人民网7月29号刊登的“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的评论文章似乎暗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将继续下去。显然，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可以说是进入了深水区。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拿掉了常委免死金牌之后，中共高层过去20多年来权力交替相对和平的局面将被打破，那些不同派系的官员为了自身性命财产，势必与政治对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也认为，随着周永康的倒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也是高风险的阶段。他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习近平眼下需要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将反腐运动导向软着陆。他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获得民众支持和树立政治权威的作用非常明显，但是其中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他一方面暴露了中共内部的腐朽与分歧，这些家丑非但不能让公众对中共政权更有信心，反而可能导致人们对习近平挽救这个政权的能力丧失信心。裴敏欣认为，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是，中共内部很可能会出现分裂。如果习近平众多的同僚和对手确信他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打掉的老虎，他们的生存本能可能会促使他们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因此在他看来，对大老虎周永康的捕猎也许已经结束，但北京的政治大戏却远未终止。事实上，中国很多民众也是一副搬出板凳看大戏的心理。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另外一篇相关的分析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纷纷发表评论，赞扬对前中共领导人周永康腐败案进行审查。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在顺应民意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威，正式宣布查处周永康，标志着习近平时代的真正到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官方的新华社说，宣布审查周永康显示中共决心纯洁队伍。路透社曾援引接近中共上层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决心拿下周永康是因为周永康企图在十八大前的人事布局中维持自己派系的影响力，他提出让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接替他的职务。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政治观察人士胡星斗说，公开宣布处理周永康表明习近平显然已经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取胜，
表现出习近平能够独揽权柄表现出习近平时代的真正的到来。执政党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只有铁腕反腐败，他才能够争取到执政的合法性 他自己也才能够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他的改革。否则去年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么300余项改革可能会落空。
胡兴斗说，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得罪了整个腐败利益集团，他已经与权贵集团一刀两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往无前，他自己的地位也才能够稳固。但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也认为，接下来如何处理周永康仍然是一个难题，目前很难预测是否会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历史学家、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说，
但是周永康案可能未来可能就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就是周永康能否配合审判，以及是否利用周永康案打出更多的老虎来。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到底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案件吗？会不会出来一个反党集团还是仅仅还是以这个贪腐的名义继续打？现在不好判断。
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高调反腐，誓言老虎苍蝇一起打。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说，反腐本身比较有正义性，也比较容易得到民众的好感。一位27岁的姓孙的北京居民说，
因为周永康可能是他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官员吧，是吧？但只要从上面去抓，然后下面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觉得是会更好，因为是不可能就是下面我觉得下边的官员就是干了一些事情，是肯定有上面跟上面是牵连的，所以就是一起打是比较好的。
另一位居民也说，
我觉得这样挺好，这能抓出这么多贪污的人，我觉得挺厉害的，政府对这方面加大力度，我觉得很有好处的，对我们民众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伊利哈木土赫提案。中国当局星期三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提出了公诉。土赫提的妻子和律师星期四表示，他们对当局以如此重罪提出起诉感到震惊，并称当局的做法违反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新疆当局星期三正式对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土赫提提出起诉，控告他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创办并利用维吾尔在线网站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土赫提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温和但敢言的学者，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在今年1月被从在北京的家中带走。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称，掌握了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凿证据，已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简短的微博中没有提及那些证据的细节。土赫提的律师李方平说，当局在事先没有通知他和家属的情况下宣布对土赫提提起公诉，
但是没有给我们任何正确的回复，也没听取我们的律师辩护意见，就把案件移送到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这本身都是违法的。对，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我觉得非常的突然。
李方平说，土赫提可能最早在8月份出庭受审，刑期最高甚至可以是死刑。土赫提的妻子古赛利努尔表示，她也是昨天从新闻中得到这一消息的。
昨天你看那个新闻，我就一直那个呼呼的，这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们一点都没有消失，没有通知家人。因为你们想一想，他就一个大学的老师嘛，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情？
古赛利努尔说，他和李方平律师计划尽早前往乌鲁木齐去见他的丈夫。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敦促北京立即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我们关切有报道指出，中国起诉杰出的经济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1月15日，图赫提和至少6位学生在北京被逮捕拘留。从那之后，我们对拘捕过程的缺乏透明度就深感关注，也关心图赫提并没有法律代表。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图赫提和他的学生，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自由和保护，并且基于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之下所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权利。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三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理查森在声明中说，决定以这种严重的罪名起诉图赫提这样试图弥合矛盾的人，显示出中国人权状况在近月来退步了多少。理查森说，中国政府看来是决心要使土赫提这样的维族人晋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来自香港方面的报道。下个星期，中国的一家法院将审理一桩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在本案当中，两名外籍商业顾问被控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报道说，这桩案件凸显了中国当局正在加强对隐私的保护，而这为公司对潜在的商业伙伴和投资进行调查则增加了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周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太太也是商业伙伴于英增将在8月8日接受庭审。这对夫妻被指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据其网站介绍，中汇帮助外国公司躲避中国市场中的地雷，这包括对商业伙伴和雇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反欺诈调查。公诉方指控说，这家公司多年来获取的信息很多都是通过向中国私人侦探购买、秘密拍摄、渗透或者跟踪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也有推测说，公诉方的指控暗含政治色彩。中汇公司最近的客户之一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曾经雇佣他们去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任雇员。这家英国的制药巨头想知道这位雇员是否向高级管理层和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里普遍行贿的证据。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次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在那次谈话中，他的公司老总被举报，还说有人写匿名信给商务部，举报他们公司利用腐败手段来出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对我提的要求就是调查他们所怀疑的举报人的背景，还有对举报人做一个评估。我要求调查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内部，来确定是否存在这些事情。当时他们拒绝了我。
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调查这家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韩飞龙同意为该公司调查所谓的泄密近乎同时。五月，格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执行官马克瑞被正式指控说，他掌控着一个关系网，通过贿赂医生以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中国检方的关注不仅仅集中在葛兰素史克的事情上，他们还指控韩飞龙和于英增在多年间从事违反信息安全的工作，这包括非法获取和在售电话、银行和房产记录、商业和车辆登记信息以及其他隐私文件。史蒂夫·迪金森律师说，
People are in China and they want to know things.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想知道关于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政府官员的事情，这很好。但是获取这些信息是违法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列为违法，这又另当别论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近年来当局更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以努力避免严重的信息安全侵害。
但是自从前年的这个12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那么加上我们这个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啊，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重视，那么一来呢，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力度对这类案件的侦破的这种力度，那么我相信可能 当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民的这种维权的意识的提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犯罪行为会被发现，会被追究。
但是一些条款的幅度之广也让人担忧，法律有可能会被滥用，并被用来阻碍中汇公司所做的那种尽职调查。在韩飞龙被逮捕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掉头转向。公司在当地商业机构的文件档案已经看不到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调查员以及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他写道，我发觉这是尽职调查和司法鉴定工作的黑暗时期。韩飞龙等分析人士认为，封杀公开记录与外国媒体对中国高级领导人财产的详尽调查有关联。迪金森向外国公司提供针对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也是中国法律博客的联合撰稿人。他说，他所熟知的五家外国咨询公司都因为看到危险而关门了。
They saw all their contacts going to prison.
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有的联系人都进了监狱，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劳莱斯是在上海的美国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并购律师。他说，在很多年里，他都建议潜在的外国买家从一家当地公司购买有关中国公司的详尽报告。
这家公司曾经以相当合理的价格提供有巨大价值的信息，如今这家公司依然存在，却只提供注册公司所披露的最少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任何人都能获得。
劳莱斯说，这反映出中国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被认定有罪，韩飞龙和余英增将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美国之音记者瓦丽，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最新经济状况。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速度相当快，达到了4%。第一季度的严冬天气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差不多2%。奥巴马总统表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不过也有人表示还需要再观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恢复了活力，消费者和各个企业都开始花钱，增长也是全方位的，出口大幅增长，企业增加了库存，各个州和地方政府也增加了开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堪萨斯州发表讲话时说，这表明美国经济总体状况在好转。奥巴马说，
None of this is an accident.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要感谢美国人民的顽强精神和意志，也要感谢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些决策。现在美国经济的复苏比起其他任何发达国家来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尽管第二季度的数据喜人，但是证券和金融市场基本上没有大的起伏，因为投资人要看更长远的趋势。佛罗里达州经济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员施奈斯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只是第二季度几项预测当中最初的数字。他说，
仅仅是这个数据还不足以让我立即开香槟庆祝，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是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将相关的消息连起来看。
施奈斯说，尽管第二季度经济活动火爆，第三、第四季度的情况如何将会决定经济复苏是否会持续下去，而美国中央银行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更会说明问题。他说，
假如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美联储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因此而激发利率的上扬？如果是的话，那么股票市场一定会受到影响。
美国中央银行星期三调高了对美国经济的评估，并且表示下个月将按计划将购债规模减少100亿美元。美联储的购债计划使得美国的利率得以保持在超低的水平，推动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开支。美联储表示，目前还不急于提高利率，但是经济学家警告说，低利率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塞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两则有关印度和美国关系的报道。正在印度参加第五次美印战略对话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商务部长普利斯克说， 美国寻求与印度发展更为紧密的投资与贸易，共同促进这个地区的发展，是这次双边战略对话最重要的讯息。克里与普利茨克明确指出未来发展美印关系的三大要点：第一，推动美国对印度基础设施的投资；第二，扩展人才培训和职业训练；第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开放市场。与此同时，美印也继续在民用核能与可再生清洁能源方面进行合作。印度新总理莫迪预计今年九月份将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印度进行访问。星期四，克里与印度外长举行了第五次美印战略对话。舆论界普遍认为，克里在印度新总理莫迪上任后不久出访印度，是华盛顿试图改善两国关系、加强与印度的经济联系。不过，美国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美印战略关系的建立，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印度，其共同的目的仍然是平衡正在崛起的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热情时涨时落。本世纪初兴起的建立美印战略关系的乐观情绪，在进入2010年代后逐渐消退。最近几个月来，美国与印度的关系陷入不稳定状态，原因有两点。一是印度驻纽约领事馆官员被美国指控为其管家进行签证欺诈而被捕，二是莫迪当选印度总理给美印关系增加了变数。克里国务卿在动身前往印度前强调与印度加深关系的重要性，表示印度与美国可以在广泛的经济和战略问题上展开合作。
So I want to emphasize the key relationship.
我想强调，目前环境下美国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就是加深我们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对我们双方都重要的战略需求，我们要努力加强和印度的关系。
Strategic imperatives, both of us.
美国的学者和智库分析人士则认为，美国与印度深化双边关系，其共同目的仍然是平衡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力量。
在平衡中国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和印度的观点与看法契合的怎样。当然，没有人正式说过是为了平衡中国，印度政府也没有正式说过这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力量。但事实上，印度担心中国，担心中国的崛起。
米斯特里是辛辛那提大学政治与亚洲研究副教授。米斯特里说，过去十多年来，美印关系的时热时冷，除了一些突发因素以外，还要考虑的因素是美国与印度两国的政策有多少契合点，这些契合点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有时两国的契合点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就无法进一步提升了，而两国政策相契合的积极程度又会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华盛顿智库分析人士暗示，所谓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最初的热情和期待可能被夸大了，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想法主要是印度方面提出的。美国对与印度发展关系一直没有成型的政策。斯蒂芬·科恩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许多年前，我在美国政府内工作时，中国和印度一度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当时我想，我们应该支持印度。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很好。到了白宫，他们说不，我们要支持中国，别提支持印度的事。我彻底震惊了。
科恩在19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参与政策制定工作。科恩说，只有在美国和印度面临某个领域的冲突，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印度与中国的冲突时，美国能够确定是支持谁还是保持中立，而能够回答这些棘手问题才是建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心基础。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部长马布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海军加强交流，以深化双方军事联系，缓解近来亚太地区的海上紧张局势。围绕中国对有争议水域的强势立场，华盛顿和北京今年意见不合。马克思的表态反映出美国军方官员最近几个星期声调放缓，显示美方在外交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军事联系。马布斯部长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华盛顿希望举行更多的双边海上演习，允许美国航空母舰访问中国的港口，也欢迎中国的航母访问美国。这番话进一步确定了美中两国海军官员在最近会议中所提出的建议。在另外一方面，在欧盟和美国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所起的作用而对俄罗斯实施新的严厉制裁措施之后，俄罗斯宣布禁止从波兰进口新鲜的农产品。在俄罗斯的外交部称，欧盟和美国针对俄罗斯能源、国防、科技和金融部门的制裁有害并且短视。在俄罗斯宣布禁止从波兰进口农产品的前两天，波兰要求西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惩罚俄罗斯向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导弹，导致7月17日击落马航的 MH17 航班。星期三，试图进入马航坠机地点的国际调查人员再次受到了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的阻挠，不得不返回了驻地。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指责反政府武装在失事飞机周围布设地雷，阻止接近坠机地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据一家亲朝鲜的报纸报道，被朝鲜监禁的美籍韩裔传教士裴俊浩说，他觉得自己被美国政府抛弃了。裴俊浩近两年前在朝鲜被逮捕，后被朝鲜当局以阴谋推翻政府罪判处15年苦役。总部设在日本的《朝鲜日报》星期四报道说，虽然美国政府表示正在竭尽全力，但是裴俊浩说目前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朝鲜已经先后两次拒绝接受美国特使罗伯特金访问朝鲜的建议。很多人认为朝鲜希望美国派遣更高层的人物。裴俊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要求美国派遣一位平壤能够接受的官员，使他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说这位官员不应当是罗伯特金。裴俊浩说他的病情现在越来越严重，如果朝鲜当局按照计划把他从现在的医院转移到劳改营，他的身体会更差。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朝鲜企图把裴俊浩作为筹码跟美国讨价还价，迫使美国做出让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西非爆发已知最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之后，一些亚洲国家纷纷采取预防措施。不过科学家认为疫情不太可能会蔓延到全球的其他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在亚洲航空的主要枢纽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当局加强了对抵达乘客的检疫。当局说，所有乘客都是由红外相机记录检测是否发烧。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因为埃博拉非常令人担心。他说，韩国政府正在跟卫生部门一道关注并谨慎决定是否需要采取额外措施。韩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说，四月间就成立了埃博拉特别工作小组，准备应对韩国可能出现的疫情，而且敦促国人不要前往发病的非洲地区。澳大利亚也提醒公民不要前往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员贝格利说，埃博拉传到澳洲的可能性很小，但所有边界保护部门都在警惕检查乘飞机或坐船抵达澳大利亚的乘客是否有埃博拉症状。设在曼谷的马西多尔牛津热带医药研究中心的尼克拉斯·戴伊博士说，亚洲国家以前爆发禽流感或者猪流感时也曾经加强检疫，但这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hasn't really, to my knowledge, been conclusively proven that it's an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measure.
据我所知，并没有完全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采取措施让人感到高兴，但是要记住，患者抵达时并不一定有症状，比如禽流感患者。用红外相机检测发烧并不一定能够检测出病毒感染者，埃博拉也是如此。
埃博拉的潜伏期为2到21天，这期间患者可能不会有任何症状。香港卫生保护中心说，公立医院将开始报告和检测过去21天里所有去过非洲3国的发烧病人。虽然从西非到香港没有直飞班机，但是香港食品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担心，埃博拉病毒仍有可能通过航班进入香港。高永文召集紧急会议，与专家讨论应急计划后提醒说，如果发生疑似病例，必须立刻隔离。据香港报纸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共有59个隔离病房，到目前为止，香港只有一个病例引起恐慌。一名39岁的香港妇女最近到过肯尼亚，她呕吐和发烧后被送进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隔离病房，但香港医院当局说她的埃博拉病毒化验结果呈阴性，现已出院。新加坡卫生部敦促民众不要惊慌，他们认为埃博拉对新加坡的公共卫生威胁不大，因为新加坡与西非疫区的旅行连通性很低。曼谷郊区的苏万纳普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年客流量超过3000万人次。泰国官员表示，每星期只有30至50名旅客，据信来自目前有埃博拉疫情的国家。迄今尚未对入境旅客进行埃博拉病毒特别筛查，但泰国所有医院都接到命令，密切关注有任何相关症状的病人，并且是那些曾经到过疫区的人。一些航空公司暂时停止飞往受影响地区，不过卫生当局说几乎不可能在乘坐飞机时被携带病毒者传染。专门研究热带病的戴伊博士解释说，埃博拉病毒只通过直接接触病人的血液、唾液或其他体液传染。
The reason why everyone's scared about this, and I think quite reasonably so, is that this is a particularly horrible.
人们之所以害怕，而且我认为有理由害怕，是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幸运的是，除非你和病人有实际身体接触，否则很难染上。因此，通过公共卫生措施以及临床隔离和检疫，应当能够阻止疫情的爆发。
今年3月以来，西非已经证实了1200多个埃博拉病例。据信，这是埃博拉病毒的一个新的种类。这次已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近700人死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方面。东南亚联盟试图在2015年底实现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对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如何应对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强硬立场，在支持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同时，又如何平衡跟北京的经济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东盟各国正在加快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争取在2015年底建成经济共同体。可是成员国之间在内部团结和外交政策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东盟国家在支持美国还是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上立场不一。商业劲报报道说，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的一份文件显示，东盟十国贸易代表会晤后表示，对地区安全尤其感到不安。这份文件说，面对中国的扩张主义行动和美国的亚洲重心战略，地区安全是东盟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我们看到东盟成员国被分裂成美国阵营和中国阵营。
习近平现在将中国的魅力外交与强势外交相结合，这实际上导致东南亚国家更希望美国的介入，更强大、更有力的介入。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厄内斯特·鲍尔说，自从中国2009年在南中国海画了9段线，并不惜用经济力量来推进领土诉求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反应是负面的。7月15号，中国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北京表示要让这个地区的国家自己来解决。此前，华盛顿曾经表示，希望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不要进一步升级。 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阿肖克·米尔普里早些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维护力量。
If we look back 30, 40, 50 years, the emergence of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 Asia.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30年、40年、50年，不论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的兴起，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提供的保护伞下进行的。我想，这也是亚太地区在未来希望看到的。
可是，东南亚国家在欢迎美国继续成为这个地区外来常驻力量的同时，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持续推动东盟的繁荣。近年来，尤其是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成立自由贸易区。随后，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2010年1月1号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 9.8% 降到了 0.1%。 美国迈阿密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金德芳说，和中国搞好关系对所有东盟国家的经济来说都很重要，所以东盟国家在考虑是否支持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坚定对抗中国的国家时，会顾及经济后果。
We have seen that China has retaliated.
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对菲律宾的报复，比如他们在2012年底抵制菲律宾的水果，他们很可能还会这样做，所以其他国家不想得罪中国，这是问题所在。
观察人士指出，要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的强硬立场，需要东盟国家团结起来，支持菲律宾和越南等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
It is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solidarity within ASEAN.
这要看东盟内部是团结一致，还是那些和中国没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牺牲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去支持中国。
Want to support China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fellow ASEAN states.
中国认为90%的南中国海都是中国领土。南中国海据信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也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全世界每年有50,000亿美元的海运贸易量要通过这片海域。东盟外长会议8月8号即将在缅甸召开。金德芳说，这次会议应该会提到领土问题，可是提出的国家主要是菲律宾和越南，其他国家会尽力缓解这个问题。不过这样做不利于东盟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团结一致。东盟从2009年开始推动共同体计划，打算在2015年建成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形成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共同市场，成为均衡发展、具备强劲经济竞争力和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地区。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方面，台湾官员说，随着两岸政治关系趋于缓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北京的打压依然是台北扩展外交空间时挥之不去的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李宝的报道。
自从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政治关系趋于缓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也出现扩大的趋势。在正式邦交国关系方面，马英九总统打出所谓外交休兵的口号，宣布不再与中国大陆短兵相接，停止所谓金钱外交，用金钱收买或挽留邦交国关系的做法。之前多年接二连三发生断交的窘境已基本止血。在过去6年马英九执政期间，只有非洲国家冈比亚与台湾断交，目前仍有22个国家与台湾保持邦交国关系。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台湾成功以观察员或应邀嘉宾的身份出席了多项重要的国际会议。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周台竹7月17号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些成就无疑跟两岸关系改善有关。
从2008年开始，你看我们在这个2008年开始，我们就能够派我们前任的副元首去参加 APEC 会议，然后2009年，我们就参加WHA 大会，那这个 ICAO 部分我们也有斩获，那那个像从各种的那个迹象显示， 我们这个两岸关系的改善对于我们国际的参与确实带来非常好的影响。
这位外交官说，台湾扩大参与各项国际组织的活动还得益于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支持。
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这个进入的，所以我们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我们跟美国方面有非常那个密切的一个合作，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然而马英九政府推崇的外交休兵政策被一些人认为只会带来短暂的断交止血。在野的民进党认为，北京一直在跟台湾的邦交国示好，但不急于建交，等时机成熟时就会要求他们与台湾断交。观察人士还说，日前发生蒋经国基金会资料在葡萄牙一个学术会议上被撕毁的事件证明，北京对台北的打压依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当时在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林的要求下，承办欧洲汉学学会年会的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将蒋经国基金会的赞助信息从会议手册中撕除。台湾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的亚非斯司长王建业说，北京此类的打压动作不足为奇。
你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小至一个会议啊，大至这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有一些就是说去，甚至于说去要比较一些大的动作哈，难免都会有啊。这些东西哈，也不见得就是说在非洲了。
官员们说，台湾政府在拓展国际活动空间时会小心翼翼，避免跟北京正面冲撞，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值得去做的外交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台湾的宗教和人权团体举行记者会声援被关押的中国佛教法师，并且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中国女尼果实法师表示，她的师父圣观法师今年5月17号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饭店为信众讲经的时候突然被公安带走，至今音讯全无，下落不明。果实法师指出，据了解，圣观法师涉及了颠覆国家政权罪，由此推断未来的情况不太乐观。他强调，他的师父只是说真理，讲真话，希望信众能了解历史真相，有更好的觉悟。
所以呢，我恩师圣观法师从来不避讳批判邪恶的思想体系以及一切反人类的专制体制，但是恩师强调，慈悲没有敌人，智慧没有烦恼，不论对方从事怎样的职业，是哪一类人，都是可以度化的。
果实法师日前跨海来台，在民进党立委田秋瑾和佛教法师、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以及人权团体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声援被关押的圣观法师，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宗教自由。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台湾是一个有充分宗教自由的地方，很难想象宗教受到迫害的情况，但是海峡对岸的圣观法师就遭受了这样的迫害，尤其他现在的健康和人身安全更是令人担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为大家播报这个小时的最新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指责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在加沙冲突中可能犯有战争罪。皮莱星期四对记者说，以色列袭击民宅、学校、医院和联合国的建筑，显然违反了国际法。他说，国际社会不能坐视不管。他还谴责哈马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并在联合国控制的地方存放武器。虽然受到联合国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说，不管是否停火，以色列军队都决心摧毁激进分子的越境地道网。以色列国防部官员说， 还有几天，以色列军队就将摧毁哈马斯的所有地道。以色列说，摧毁地道是主要任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印度说，是否谈判达成加沙停火，目前还难以确定，但是美国仍对停火抱有希望。自从以色列7月8日发动攻势回应哈马斯火箭袭击以来，巴勒斯坦领土上已经有1300多人被打死，56名以色列军人和3名以色列平民丧生。美国发布了前往几内亚、萨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旅游警告，这三个国家是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劝告本国公民避免去西非国家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因为那些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美国疾控中心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那个地区出现了暴力对待援助人员的情况，而且利比里亚公共卫生设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美国卫生当局还说，至少有3名美国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2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医务人员。埃博拉病毒已经使死亡人数攀升至729人，包括上星期五以来新增加的50多个死亡病例。美国众议院决定，在就移民危机法案进行投票表决之前推迟休假。共和党领袖星期四突然从众议院议程中撤掉了一项6亿5900万美元的法案，因为这项法案不可能得到极端保守派的支持，而显然难以通过。但是面对选民和媒体对国会无作为的指责，众议院共和党人决定在5个星期休会之前对议案进行投票。移民法案将改善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安全形势。目前有57000多名中美洲青少年呢非法越境进入美国，试图摆脱家乡的暴力和贫穷。移民潮给美国的移民体系呢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包括选择提供住所的地方以及是否雇佣足够的法官来决定应该把这些入境者留在美国享受人道庇护，还是把他们驱逐出境。缅甸北部的一个法庭裁决8名中国人长期监禁，因为他们在印缅边境非法走私武器。美国之音得到的消息证实，这8个人今年4月被捕时带有枪支、手榴弹、防弹背心和弹药。审判在曼德勒西北130公里的地方进行，相关细节没有公布于众。当地记者赛敏告诉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被捕的8人可能是军火经销商，其中7人被判处13年监禁，另一个人呢被判处10年监禁。这8个人呢在达武县附近汽车追击之下被捕的。达武县呢是由几个民族反叛组织的基地，这个地方呢以走私毒品和武器而臭名昭著。印度西部发生的山体滑坡周四已经导致30人死亡，同时搜救人员还在继续寻找失踪的大约100人。周三，暴雨导致印度马林镇发生山体滑坡，房屋和当地居民被埋在泥沙和瓦砾之下。山体滑坡几个小时呢，一个婴儿大声哭啼，引导着急救人员救出他的母亲。好，这就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10秒长的音频讯号。音频讯号结束后呢，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